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有一个男孩，因为喜欢争斗，被人家给起了个外号叫老虎。后来这只老虎竟然有了一个新的外号，叫甘地。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只少年虎是怎么变成一位甘地先生的吧。我出生于委内瑞拉，在我14岁的时候，我的家人给我起了个外号叫老虎，因为我经常因为一些小事而与人争斗，也经常会在言语上伤害别人。我总在学校里给哥哥惹麻烦，因为我总喜欢去招惹别的同学。我甚至跟哥哥的朋友和年纪比我大的人打架，每次都会把哥哥牵扯进来给我劝架。那一年的暑假，我的一位英国网友给我发了一个网站链接，我看了里面的内容，我很喜欢。因为是暑假，所以我可以花整天的时间来阅读网站里面的内容。我阅读了网站里边的两本书，一本是法轮功，还有一本是转法轮。我觉得我喜欢上了这个来自中国的气功，我立刻开始学习法轮功的练功动作。我的家人对气功一无所知，因为这些和委内瑞拉的文化毫无相关。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我练功，他们都会抱怨并且阻止我。可是当我练功时，我感觉到难以言表的祥和，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我能从心底最深处感受到，这就是我想要的真正的修炼，所以我依然偷偷地练。后来我的家人发现我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不再和哥哥争抢打闹，也不会在母亲生气或责骂我时顶嘴，我不再和别人打架了，甚至我在遇到明显不公对待时，明显的我母亲都觉得她应该要出来维护我时，我都能忍住不和哥哥打架。我母亲不能理解我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的平和与容忍，我母亲又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甘地。在我的国家，青春期的孩子在学校就会开始喝酒抽烟与异性交往。我因为修炼法轮功，我跟朋友显得很不一样，我参加聚会但滴酒不沾，我依然能与朋友共度一段美好的时光。上了大学，我开始过分执着于学习成绩，我总以太忙为借口，只在有时间的时候才练功，我也不经常学法。随着我的课业表现，我变得异常焦虑，有时甚至不能打开我的课本，不能走进课堂，我患上了焦虑症。当家人察觉到我的异常，他们请我继续修炼法轮大法，因为他们相信大法能让我摆脱焦虑，重新找回曾经那个充满祥和的我。我又重新回到法轮大法中，我发现我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会为了取得好成绩而在学校作弊，而大法修炼要修真，要诚实，所以我决定无论成绩如何不好，我都不会像他们那样做。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有机会到一间欧洲的公司做一个特别的研究项目，并且得到教授的最高分。我的研究也获得了褒奖以及公司负责人嘉许的推荐信。公司负责人在信中赞扬我说，我对工作充满了热情和奉献，对每项任务都付出了很多努力。随后我遇到了我现在的妻子，她来自于一个有着传统价值观念的国家，在更加严格保守的文化背景中成长。她对我非常的敬佩，因为她想象不到像我这样出生在如此自由文化中的人，依然可以抵抗烟酒、学校作弊、与异性发生不正当关系等等诸多诱惑。 我告诉他，这一切都要感谢法轮大法，因为修炼大法，我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和价值观。毕业之后，我进入一间美国公司任职，因为我优秀的履历，我的老板还向部门的员工称赞我。但是在我工作的团队里，一位资深的同事都不回答我的疑问，或者直接无视我。后来团队里加入了实习生，我都会被委派去和实习生一起工作。每次我和实习生的观点不统一时，那位同事都会让我遵照实习生的提议去做，有时因此会伤害项目的成果。那年底，我的年度工作表现评分被老板打了一个很低的分数，说我作为一名工程师却依赖实习生工作，同时我也没有对项目的进展有所贡献。我尝试着向老板解释，然而老板并不想听，他相信那位资深同事说的一切。那段时间，我感到极度的冤枉和挫败，因为我深知这严重损害了我的声誉。然而，法轮大法中教导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明白我必须放下这些怨恨。我没有跟我的同事争斗，也没有去给他们制造麻烦。我决定要继续尽全力把工作做到最好。过了一段时间，我被调到另一个团队，我发现很多和我年纪相仿的人会使用非法药物，使他们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在充满竞争性的工作环境里更快地得到升职和加薪。新团队的同事建议我服用这种药物，我拒绝了。这种药有一个副作用，就是让人变得焦虑。我有一个同事就变得很焦躁，每次跟他说话，他都会向我发脾气，他经常对我很坏，还常在同事和主管面前羞辱我。《转法轮》这本书里提到韩信的故事，说他走在大街上，被地痞无赖大肆羞辱，他都能不拔剑相斗，能忍胯下之辱。大法师父告诉我们要有大忍之心，我要像韩信一样，不与人争斗，忍辱负重。然而，当我得知我是团队里唯一一个没有得到升职机会的员工时，我心里还是非常难受。当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里说，人的一生都是注定的，所以我必须继续尽心尽力的工作，不能让这些事影响到我。哪怕有时我在心里感到失落，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一直去不同的公司面试，却一直没有办法得到一份新工作的邀请。我面试的经历让我非常焦虑。我的这个状态让我明白了，我有太多强烈的对名声和利益的执着了。但是修炼人是要逐渐看淡对名利的执着与追求的，我强烈的执着正是我遭遇这么多困难的原因。我下决心一定要去掉这些执着，我只要每天尽全力做好工作就足够了。工作应该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我需要照顾家庭一样。我还要向世人讲清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去帮助别人，还要经常学法练功。当我这样实践之后，我感受到难以言表的放松。很快的，我有机会加入到公司的一个新的团队。我的搭档一开始就认可了我优秀的表现，他们对我的贡献感到惊喜，想不到为什么我这么敬业的员工却得不到升职。他们都要我向新的老板要求升职，因为我值得更高的职位。但是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做，我应该顺其自然，就像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我要尽职尽责，为别人着想，能者多劳。我要确保我的团队能够成功，我的同事不需要担心项目的前景。我的搭档对我的工作做出了正面的评价，说他们很惊讶我能够解决一些别的经验丰富的工程师都认为很难而不愿意去面对的问题。当我听到他们的评价时， 我没有觉得自己了不起，因为我知道是法轮大法赋予我能力来解决这些难题。当别人都需要听音乐或服用药物来保持专注，我能够凭自己静下心来好好工作，而不需要依靠那些东西，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有一次，我带妻子到城里看医生，路上需要开车3个小时。不幸的是，我们有可能会迟到。我们被告知，如果我们迟到超过15分钟，就将错过与医生的预约。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变得越来越紧张，最终我们迷路了，根本找不到医院。这时，我妻子忍不住发火了，她开始冲我大喊大叫，甚至辱骂我，她还用尽全力地打我。然而我依然保持冷静，并安慰她不要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一定有办法按时到达。整个过程中，我都保持着镇定，我一点都没有生气，我只是专注在尽快找到去医院的路。最终我们顺利抵达，医生也接待了我们。那天晚上，妻子哭着来找我，说她从来没见过有谁能如此平静，她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在她那样的表现下，我竟然都没有提高音量，没有说刻薄的话，连表情上都没有显露出一丝的不悦。她向我道歉，我说没关系，这一切应该要感谢法轮大法，是修炼大法才让我能够那样去做，完全的平静，没有一点负面的思绪。如果没有大法，我不可能那样表现的。我从一个脾气暴躁的问题少年，一个追名逐利的人，改变成一个平静、友善、充满能量、平和、为别人着想的诚实的人。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对大法师父的感谢，谢谢您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让我在委内瑞拉也有机会开始修炼大法。听众朋友，今天这个从一只老虎变成一位甘地先生的故事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